看看有啥问题吗？最近怎么样啊？
你说谁？
大哥不老实，不老实不是也打下来了吗？
现在我打哥好像去求一个入定了，以前就是打直观打，现在我就觉得哎，大家都说入定好玩，然后时间
听谁说的？谁说了？我听听，他问你，你这个入定这个东西玩啊，可不是一辈子能玩得了的。你要是一玩啊，就几辈子。你那个非想定，一入定就几大劫呢，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得出来的。你往这顶上练，高人自有高人，你这个东西你永远都是最 low 的。
王上上不是说坐上去很快的时间是吧？
嗯，
我说啊，那个
他不会说入定的，他不会在意入定。
我是最近是其实是觉得真的时间快。
嗯，
对，就是说原本就是说我们一分钟就是十二遍嘛，那个咒。那我想如果我五分钟的话，不就是60遍吗？但是我怎么可能有练60遍呢？怎么一下子就时间就过得蛮快？
哎呀，不用这么算，都说不准。
就是说心里面有，这不是我当然不会去算，就是说。
元音老人有说过。
那么快乐
的。元音老人有说过，就是关于念咒的这个，你要是按照这个变数念，当然很好，但是最关键还是念的入心，最关键还是这个。元音老人说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觉得过得快了，这就是入定啊。入定有好多表现的，入定的最突出的表现，大约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醒了才发现，哎，自己好像坐在这儿呢，刚才在干啥不知道，这是入定最普通的表现。你那个就是快，就是也是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它也属于入定。嗯，
现在我打坐的时候，我就
你不知道那坐不下来的时候可漫长了，熬不过去。哎，李师兄，有过这时候吧？肯定有过。
那个，
那就算分定，不知道嘛，就是说那个时间，然后突然就这样子过了。
昏定是说的是定的时候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这个叫昏定。入定他本来就是不知道，你能说虚云老和尚入昏定？虚云老和尚三个月入定，三个月起定以后，那个芋头都发毛了。芋头发毛不是说明他不知道，他要知道他能让芋头发毛，他一出家人那么珍惜的。
等于是说他那三个月其实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对，很快嘛，他以为就一会儿呢。这个不是昏定，昏定是指的是入定的时候昏昏沉沉，那就是普通的入定，普通的入定。
那有的时候轻点，非常轻点，怎么一想起来
就是不知道。
然后时间过得好慢。
你呀、啊，你就是有这个时候，肯定有时间过得好慢的时候，肯定有燥的慌的、不清凉的时候。对。
嗯。
所以没啥太大的意思。入定这个东西不玩它，不玩它。你们那个尼师怎么样啊？他上一次见他老是说他打坐是一就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我总是担心他没有老老实实的做先坐。就是那个出家师、他没有跟我联系过。
那个谁啊，他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那个邱师兄说了，邱师兄跟你们他俩敢说嘛。从今天开始，应该是，然后他是想一直住，就能住下去了。
那肯定的了，是个安乐窝，没人打扰，就必须要三个月。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都住到梧桐山不想出来呀？啊！
我要走了，我年底要走了。
另外找安乐窝去了是吗？
不是，我这梧桐山太热闹了。
太热闹了啊！完了，还有更清静的地方。
我要走稍微远一点了，因为这梧桐山我觉得很热，现在对我来讲梧桐山很热。
你造的业啊，你看原来人家不认识你，你就不热闹，现在认识你的越来越多了。吃就好。没事。坐这儿呢，坐这儿呢，
坐这儿呢，听见。
我们这儿做一个小圈
子。你必须要在那儿如法的每天打坐。对，
那个女孩打嗝很比我心情好的，那天我肚子特别疼，我中途一下上厕所，我就看旁边老，然后她其实她就打得不好。
你们这些人打坐都不注观察力挺强的，除了不操心咒语，别的都操心到了。
下周算洗手间。
对，你们打坐你要去周围周边注意，别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我走了，走了，多看了两眼，没事
的。那个弟弟也跟我讲，他说：“哎呀，哪一个男的师兄怎么样。”万一打错，自己打错。
对，你不放圈，而且你应该 K 他，你应该怼他，你应该 PK 他。
我有做到，我有做到。
对，以前的时候，师兄在一块客客气气喝茶吃饭，现在都修心中心了，在一块就吵架，越吵越出彩。我告诉你，可谁不对就吵谁。直言直语才好。
我那天不是前天不是差点跟廖师傅吵了一下吗？
好事儿，
因为他经常在我面前跟我提说，哎呀，吴总，你说你得吃吃荤的。那我觉得无所谓，你要讲什么，他要吃荤的就也无所谓，这个人的事。
他想吃荤了，他都已经搞定吃荤了。
为什么我那天就真的憋不住，我就说了，因为他就讲说他带我们几个人在，他说我带。在海螺去吃或者是什么讲一堆。我说师姐，你要吃素你就吃素，你要带着你去吃。我就这么说了。啊，他说哎呀，你就知道龙头吗？你再过十年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吃荤的。哎呀，该说人家说了，做也好，做也好。反正那时候我是觉得我应该开口。
对，没事儿，你到心中心的师兄该说啥说啥，他不高兴了他不去，你那儿也不接待了就完事儿。我告诉你，都是这样 PK 过来的，打打闹闹，吵吵闹闹的。
不吃荤是你个人的事，但是你不要老是讲，还老是带着人去吃。
他自己讲不出理由，就告诉你，过一段你就知道了，这都是什么话呀？
他说你现在不懂，你说我现在不懂，你十年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吃荤。
还有一个，哪十年后就要知道啊？你吃的盐比他喝的水还多，他怎么知道你十年后啊？他还是要给你卖心中心的呀。还有一个就是见地要找见地卓越的那些师兄在一块儿待着，你不会受误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生活方式可能每个人各不一样，它不代表什么。在一块掺和生活方式，那意见不同的多的是了，这个没有必要，这些细节可以忽略它。我觉得，
但我不说啊，就算我不说，爱讲讲讲。那天我你们那次我就第一次说了，就这个。就这样吧，再过。没错吧？
我之前是去年是真的忙，没工夫看书，一般都听听书。现在我有大把空的时间了，我就每天就把那二手的书翻出来，我就边看边抄。我觉得看好像起码都能懂。
也可以，可以，我看很好。那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是这样的，不是说的是天天有问题。有的人他本身的特点，他都愿意提问题；有的人的特点就不愿意提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修行到一定的时间你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自己的事儿没解决，心里还是不安，这个时候是很有代表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听老师开示，老师一开始可激动了要听，然后呢我们都没有问题问，但是就要听，听了心里好像放心一点。嗯，
是这样的。
你说让我问继续问不出来，然后我们就撺掇着互相的编问题，老师还能看出来，那时候老师看出来还骂我们。
你刚才说那个谁啊，你那个金刚经那个割裂纹割裂身体嘛，那个疼能怎么办？然后说，对，我现在好像有那个三体痛了
啊，
当下就痛了，本身就痛了，所以那个就是那你怎么样，他痛他就，你说怎么说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当下即空，当体即空，这个说的很对，是这样的。就这么说吧，他割裂身体疼，他也是空，不疼也
是
空。
是。这样我觉得我，不按照这个做就是了，本身这也是心行了吧？嗯，我自己，
那你怎么做呀？那你不做事了就不那个？
不做事也不妨碍，不做事。
还没关系，还是别留一个做事好。再说你做事都属于好的了，你看看金中金的师兄跟你一比，大部分都大大咧咧的，没你做事强。别留一个做事就好了，做事坏也没事，做事闯祸也没事。你就说我吧，在金中金这个圈里头很长时间混了，实际上闯的祸很多。那反正是尽力的做了就行了，做事就是别当个事儿做，还是别当个事儿做，再大的事儿也不是事儿。
偶尔有时候做账，有时候走不了工作还是去哪儿。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觉得好像还真实的那个空了那个感觉，就很多东西，有点
那你不觉得空的时候它空还是不空？那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还有一个理上和实际呢？
因为实际上，那你这些事你该处理还得处理啊。比如说处理完之后把它放下就不是了。
还是理解。再继续亲证吧，你就这样抄二组的东西也好，抄一抄吧，写一写，看一看。
嗯，
听三组的可能会更轻松，因为他的语言是现代文，其实也挺好的。听一听，看一看也挺好的。既然是空，它不分理上的理解和实际上它不分的。冯东东要上麦，上的，他说吧。不是他向我要求的，不是我介绍，他问我，我就说那你去吧，也不知道，我本来想去看看有没有去。对，刚开始容易这样。
我觉得打坐挺好的。
走吧，我没空管。那几天又有疫情吗？福田区。还是不安心，想来找个安静的地方上百座。该劝他的都劝他了，他还是来。我说那我们也有地方。对。反正那出家人呢、还是要告诫他这个法不容易，要么他别修，要修就要一天一天的打，一天也不能间断，不能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他没事他不打
的话他。你可别这么误会，我告诉你，没事的人他就不想打坐，因为他没有烦恼，没有什么利益逼，没有什么外境逼迫他。他那个没有事他就不打了。我跟你说，我见过那辞职的在家待着专门为了打坐，那个辞职在家的每天都是到晚上拖到可晚才打坐。
对，
文东东，你可以说话了。
人下面弄那个游泳池，你说撒一池里去了，房东找我。
刚才，郭老师好，刚才就是，会前和淡泊师兄说一个问题，刚才是说了一个什么问题？说的是。是一个什么问题？那个前世
问题没有关系，没事儿，这些都没事儿。你如果跟淡泊有不同意见也没事儿，你坚持你的，淡泊坚持淡泊的就行，我看没啥。
石头有没有心？
石头有心，你没有心。回答完毕。
东东继续。
那郭老师，你怎么知道石头有心呢？我没心。
什么？
我想问的就是刚才讨论的。
石头为什么有心？没有那个心，你看不着那个石头。因为有那个石头，你才发现有心。 没那个心，就是说你没那个心，你怎么看见石头的？那石头不正好体现出来你的心吗？体现出来的心的作用吗？
说我有心，肯定没心。
如果你有心，石头没有心，你怎么能够看到一个有心的，怎么就能够跟无心的它两个联系起来呢？有心的怎么会跟无心的就联系起来了呢？它两个不同的东西，它怎么
联系起来？为那为什么就联系不起来了？那佛法不是这么讲的，为什么就联系不起来了？
冯师兄啊，冯师兄，不是，我刚才跟另外的师兄讲，对于你来说，石头有心没有心不重要，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啊？你自己的心有没有？你自己有心，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也是
没事没事，你这么说没有事儿，你自己有心是吧？你的心在哪里啊，冯东东？
嗯，我的心在哪里？
嗯，
开眼闭眼你不见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那个烦恼不也是你的心吗？你为什么？
对，对，我昨天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啊，那你没事，你拿你的心来骚扰我干什么呀？你
并无骚扰之意。如果你没心，我怎么骚扰你？如果你有心骚扰的也不是我，是你自己。
我本来没有心，你一骚扰就有心了。
那你对镜生心怪谁了？镜本自闲。
我对镜不生心，我饿了，你饿了不吃饭吗？对镜生心怎么了？
此心非彼身，此心是此心非彼身，仁者自身
之心。不要跟我弄这个，你就是说你无聊你就不要找我好吧，你有问题再找我。你既然知道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个，不是
我有那困，我睡睡觉不好吗？就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对于你的烦恼和疑惑有作用？你还会不会再烦恼疑惑了？就是这么简单，佛法就是干这个的，它不是让我们辩才无碍或者别的。
我说的是，其实我讲的还是就是一个实情呐、
啊，
就我个人的
对对对对对
角度来说，就说他这个心呐、啊，我自己这个就是得失心呐、啊，或者说名利心呐、包括淫欲心呐、啊，他不是说我自己就是说他会时不时的冒起来嘛。我只是说这样一个实情啊，就是说可能我
一定没有问题问我，你不担心冒起来，也不会害怕冒起来，也不会由此感到烦恼和不舒服是吧、
不是会有啊，当然就是这个心动起来了，我自己心里其实无论是身心都是比较难受的，其实都是比较难受的。我只说
难受怎么办呢？难受你别来找我行吗？可以吧？难受你就难受呗。你别你难受过来跑着这整个让我们也难受，那就不好了。
佛法大医王嘛，佛法大医王嘛，我们是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解决嘛，对不对？那八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嘛。
他需要解决吗？他不解决他不是也是心吗？你为什么要解决他呢？
嗯，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了，就是刚才老师提到那为什么要吃饭呢，对不对？那人饿了为什么要吃饭呢，对不对？
嗯，
那你不舒服了就是
不舒服了，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别找我。
哎呦，老师你这个大慈大悲，对不对？
谁说我大慈大悲了？你不要拿这些东西来套我。我的心里还是一个佛游子一个。
你说佛游子不佛游子这都没关系，因为
你这话就是佛游子，
佛性天真是嘛，对不对？我性格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性格，就是我。
那你就别怪我说话不客气，我也是天真事，这也是我的天真，好吧？你下次
你好啊，
让你滚，这就是我的天真。
好，我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啊！
你问了，我就会说滚，没事儿，你继续问，嗯。
好，我滚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说你迁座后不代表着没有这些负能量，没有这些就是难受的事儿或者什么的，但是你还是应该自己去解决，你应该能够自己解决，你的那个理论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你的理论出了问题，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在检讨这个明心见性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明心见性这儿就是说没有问题，那这些烦恼都应该自己能解决，并不代表着没有烦恼，谁没有点习气呢，对吧？六祖坛经上就说过嘛，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我们不是用那个来说明你开悟，就是迁座后你至少你自己知道怎么处理自己什么事儿。就是说我认为一个好的迁座的师兄就是说迁座后他有事他不麻烦老师。
老师说的对，我们不应该麻烦老师。
你这一说我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你就是你自己的烦恼你自己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能解决，并不代表着自己没有问题，就是应该这样。如果自己不能解决还要问，这个时候也不是没有，这种的先落后的师兄也有，这个时候还是要检讨自己的见地，不要坚持自己的见地，因为你自己的见地对于你的烦恼没有帮助，那就没有用。我们学佛就是为了断烦恼的。
对，老师说的对。
你要是没有烦恼也没有佛法，把佛法扔一边去。
对，老师继续讲课吧。
好的好的。啥样的都有。啥样的都有，我谁个人有个人的毛病，你知道吧？个人有个人的毛病。我以前的时候一看，哎呀，千多后的师兄就这样那样，我现在就成了那个这样那样的，都个人有个人的毛病，正常的。再说了，就这种的，一般的他你就是他跟你说的时候可大个事儿，他扭头他就忘了，第二天该吃吃该喝喝，你还记得他那个问题，你回答的对不对呢？他早都忘了。就这种人有的是，就迁怒过后的可容易这样了，他问的时候随口就问，问完了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有问题了，就属于是这样的。自己他自己就是这上他有力量，没心没肺的，但是他理上还。
老师啊老师啊，冯师兄刚说了，说他就是有事想请教你，让看怎么解决，然后结果你跟他说了一个这都不是事儿，他说这怎么回答，这都大白话。他不认为这个大白话是有用的，反正总而言之对他来说。
那只要他不问我就行，他再问我再说，他自己的事儿还是要他自己处理。我们这些所谓的什么能回答问题的这些也代表不了什么，这些都是要看个人，我们旁边能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要看他怎么问。他自己觉得，你不知道冯这个人他大部分时候他自己有自己的观点，你不了解他，他大部分时候有自己的观点，能跟我们攀谈都算不错了，你知道吧？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角度。
好吧，好吧。
他以前就是这样的。
好，老师继续。
哎，郭老师。
哎，杨师兄，嗯。
哎，这。我记得有个礼拜有一天您说了个一个什么关于铁灶的公案，那个是啥呀？
破灶垛吧，破灶垛可能是。
破灶垛啊。
对，他附到了灶台上。
哦，你说那个灶神是吧？
对对对，是那个吗？
好像是破灶垛的故事。
怎么了怎么了？
去查一下查一下。
这个我查过了。
嗯，怎么了？
我上次听成了什么铁灶，关于一个什么铁灶的一个公案。
铁灶没有，但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学佛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一切是非莫理，直趋无上菩提。有这样一首诗，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我只记得这里头有个铁字，其他的不记得了。是说这个吗？
哦、
学道须是铁汉，铁汉呢、啊，就是铁打的汉子。
哦哦。那就算是这个吧，那就算了，这个就翻篇了，算了算了。
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一切是非莫理，直趋无上菩提。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那《月明星先生》我看了一遍，没也不是没明白吧。
你这样，你那个哪个地方看不懂，你就给我拍个照发过来，你问我。
我看好像就没看似的。
可以，你这就是看的最好的效果，大部分人看元音老人的都是这个效果。
他说的是我打坐不够精进。
打坐就是打坐，不分精进不精进。
他说是如果你要看懂了，说明你打坐 了好，所以你看不懂的话就打算没打。
看不懂跟看了没看过是两回事，看了没看过说明心里没有留痕迹，看不懂了说明有一些东西你还没有契入，这是两回事。从效果上来说看了就忘了不是坏事。原因老人并不是让我们留一个概念在心里，他的那个文章啊都是帮我们扫除痕迹的，原来的东西原来的闲家具还多，看了老人的文章闲家具能少一点，不光是忘了，自己的思想包袱还轻一点。
后来就是觉得明明见性怎么这么简单啊，太容易了。
但是那为啥有的地方你看不懂呢？要说这个东西容易是非常容易，要说难也可以说很难，两个都有道理。
这个打字还是那样打。
嗯。
是不是还要再看一遍？
要，你不要再看一遍，你就翻，翻，翻着玩，这样看行吗？翻着玩，别当个事儿。别说精进，精进这个词儿像个大山似的，一压就完了。
嗯，
没有问题，我们就学习这个。我在那个好像是茶会群里发一下吧，在哪儿发大家能看见。
声谱群是吧？
声谱群，你在哪个群？声谱。好，那我就发到声谱群。现在也快熟了，半生不熟了。对。那个前伟啊，你搬到前面那一个，前面那一个就是。前面那个文殊仗剑杀佛，再过去，再往后，往后翻。不是这个 PPT， 再往后翻，不是这一页，这一页再过去。这一页也过去，往后，往后，不是往前，往后，往后，到那个商人献白那里，再往前一页。再往前，再往前。老花镜我有啊，我都带了。
好多年去。
弄吧，我也去。你带不来。
没有没有，我去车上拿去。
哦。
车上应该有一个
可以。哦，在这儿呢，没事没事，你看我这个150度行不行？
嗯。那我带你，你哪有？
暴露年龄了。
你可以。那你
前尾往下往下翻，我看看啊，商人献白，对对对对，前尾就到这儿，商人献白，对，商人献白这个，对，嗯。你前面你给他对放映放映对播放，然后再点下一页，对，这个就是文殊再转法轮的这个文殊再转法轮，我把这个念一遍。嗯，我们现在学的是禅海时针，禅海时针就是师兄们重新编辑了一下，就是从大藏经里面禅宗的语录很多，说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从大藏经里面就是找原来古人做过一个禅海时针，我们根据心中心的修法又挑了一些，又减了一些，又加了一些，做了一个新的禅海时针，就是你想看禅宗的这几个是必须要看的，这几个是禅宗中的珍宝，最适合心中心看的。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你不用看也行，反正我教给你，我会把这个翻译给你，翻译给你。就文殊再转法轮，再往上一个行吗？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就文殊往下一个，往下一个。嗯，对对对，别动了啊，嗯。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咋回事啊？要不我来吧，你退出我来吧。
能行吗？老师你能行吗？
你翻得太快了，还是上一个，我们没到这儿呢。
是这个吗？再转法轮。
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嗯，我们现在学习的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些事迹，他的事迹在五灯会员里面说的都很简短，但是实际上都有经典依据。这一个就是这一段公案，就是世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夺曰：文殊，吾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汝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就释迦牟尼佛他要涅槃了，他要涅槃了，这个他要快入涅槃了。然后文殊菩萨呢就请佛涅槃前呢再给我们转一次法轮，就是转法轮的意思就是弘法嘛，就快涅槃了，能不能涅槃前再给大家再弘法再宣法音呢，给我们指示，给我们开示，给我们指点，给我们一些教导，给我们一些教研嘛。您看您都快要走了，临终都快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有什么教研。然后世尊就呵斥他，这就叫世尊夺曰，夺就是呵斥，呆就相当于这个，就呵斥他：文殊啊文殊啊，我就是活在世上就是这个49年住世。他说的49年住世说的是说他说法49年，并不是说代表他年龄，他涅槃的时候应该是80岁，他49年住世就是他睹明心悟道以后，然后去说法，这个一共时间是49年，从睹明心悟道一直到他涅槃之前，这是49年。文殊啊，我49年就是说法，在世间上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儿。我说法49年，不停的在说。我们现在的32部都是佛说的，佛经都有佛经浩瀚，有5000多卷，但是佛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儿。你让我就是再给大家开示，难道我曾经开示过吗？难道我曾经指点过吗？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世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夺曰：文殊，吾49年住世，未曾说过一字，你请我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难道我曾经转过吗？你啥意思啊？你以为我曾经说过法？我从来没说过法，你又让我再转，你什么意思啊？你又让我再说法是什么意思？我都没说过，你怎么让我再说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他都没有说过，我们还学个啥呀？你有什么不明白的，高峰？你起那么多念头呢，是起了还是没起啊？那你还有新的念头啊？那它总是过去，没有什么你要留的东西吗？好吧。他这个就是起了什么，就像是佛说法，佛可没有说我说法了我已经过去了，他可没有这么说，他说我都没有说过，我过去的那些也没存在过。对，佛最后一次说法是梦中说过。你现在是在梦里啊，你还是醒来了？七，你是在梦里头你还是醒来了？他都没有说过，我们还在这打着心中心的坐，还可自豪的在那说自己什么入定不入定啊，打了多少坐，有的师兄可引以为豪了。目前醒来你就别说梦话了好吗？这个文殊再转法轮，这个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反正我找着了，下一页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对这个有解释，你听他解释你就不蒙圈了。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他明明说法了他说他没说，后面有解释的你能明白也好，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时候就是没说。按照禅宗是不解释的，但是教下有解释。 前尾你翻到下一页吧。
哦，对对对。
前尾你翻到下一页。谁念谁念。啊，就是这个，对，这个是大部涅盘经的第十四卷，我是在这里面找到的。前尾。前尾啊，你这个不对呀、啊。啊，你这个顺序不对，你下来我共享，你这共享的是上一篇，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你就念这个就行，嗯。波涅盘，
波涅盘，方便转移无上法轮，乃作如是庄严真谛。佛告文殊师利，如今云何不由如来是涅盘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常住不变，故波涅盘。善男子，若有即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既是法法是我所，我既是道道是我所，我既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具声闻，声闻即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受。我转法轮，无人不能。如来终不作如是记。是故如来不转法轮。
大概我翻译一下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文殊师利跟佛说，哎呀，太难得了，这个时候就是您就是快要涅盘了，现在快要涅盘了。那个这个时候啊，您有就是这个时候趁着您快要涅盘的时候，您给我们就是再有一些开示。方更转于法轮，就是在这个时候，方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还再给我们做开始，这就叫更转无上法轮，就是方更转于，就是在您都快要涅盘了，正当这个时候，您还要再给我们开始，就是这个，然后呢，就是您就是这就是要具体的给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些开始呢？然后佛就说了文殊师利，哎，你为什么说我要涅盘了呢？就是如来他是常住不变的，他就不存在涅盘。这个涅盘就是说的是圆寂，入到那个寂灭的那种状态了，是说的是那种涅盘。他就是入到寂灭的那种状态了。他说如来是常住不变的，他没有一个生，他也不存在灭。这就叫如来常住不变，不波涅盘。然后说，你如果说我释迦牟，我乔达摩悉达多是佛的话，我是乔达摩悉达多，然后我呢成了佛，然后我证得了佛果。那就是有一个法了，那就成了有一个法了，法就成了一个我能获得的东西了，就有了能，有了所了，我证道，有一个我所证的东西，我能证，我所证，我能不能开悟啊？我能开悟吗？有一个我所要开悟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师兄都是在这有问题，一会儿再说。就是这个，我既是法，法是我所，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就成了一个道了，就是好像我证了道，然后有一个道我能够证，然后我就成了一个就是世间最尊贵的东西了，世间最珍贵的人物了，世间最珍贵的人物就是我能够最后做得到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能够通过作为变成了世间一个最尊贵的人物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我就成了一个守清净戒的一个二乘修行人了，这就是我是声闻，声闻即是我所。然后呢，我还能够说法，让大家哦，原来都能够受益呀、啊、让大家都能受益，我能说法令他听受。就是我说法的，然后大家都听了接受了受益了，然后我呢能够开示了，我开示的这个很独特，只有我能开示，别人都不能，那是佛吗？所以说如来终不这么做，终不会这么做这种想法，终不会，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不可能有什么想法，不可能说我是乔达摩悉达多，我通过修行然后证得了道，不是这样的。我证得了道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们都没有证得到，说明我比你们强啊，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我不可能。如果说我转了法轮开示你们了，那就是我比你们高了，我是比你们高吗？我不可能有这种想法呀，所以我没转法轮，你知道吧？嗯，就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逻辑关系是这个逻辑关系。嗯，老师说老师开示，就是齐老师开示这一种的，以前我们都可忌讳用这种的，因为齐老师他以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是只答疑，他不说什么。后来他尊重的人多了，老师叫请齐老师开示，啊、请齐老师开示。
再听一会儿啊。
老师说请齐老师开始，我们那时候都很忌讳，一般都是说齐老师答疑，他不大说齐老师开始，因为说齐老师开始挺骂他的，总觉得是他比人高要开始，你这是真觉得老师高，你还是在骂老师啊？你要没有问题，老师都也没有什么回答，我觉得这样就是可妥，也不生事儿。嗯，反正我们现在我当时学的时候，齐老师就这样。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会说心中心法有多好，你要觉得好，你自己觉得好，你要是想学心中心法，你有什么顾虑，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说一说。但是你让我说好，我说啥好啊？你自己觉得好你就修，你觉得不好你就不修，完事儿。嗯，就是这样。齐老师那就是老是说他开示了，然后有个人听受了奉行了，这个你可以从声闻缘觉的角度去那个，实际上在大乘人这里就不存在一个别人给你个东西你接受了这是佛法，不是的。智慧这里是你自己本有的，别人给不了，别人只能旁敲侧击的激发你去发现你自己本有的，而且你自己本有的别人也一定本有。我们在这一块，我有个地方我还想就是说一说，就是关于明心见性这一块，有好多的师兄他那个就是人我见太强了，他很争胜，他并不在意开悟是个什么东西，他只在意我开悟了没有，他并不在意开悟开一个什么东西，明心见性明一个什么东西，他只在意我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费劲巴拉的打了坐，我开悟了没有，我能不能开一下子，所以他不会注意那个法义，他只会注意有没有爆炸，我爆炸了我可能就是开悟了，他老是注意这些警戒。这些警戒不重要，问题是通过警戒你的观念有没有变化，这个最关键，你的观念变化了，哎，这个可能就跟开悟有的一说了，你要是观念根本就没有变化，你爆炸多少次也没有用，其他的那些警戒也一样的。就是在这儿有很多的师兄他根本都不问明心见性，尤其是迁座以后的，他认为明心见性不是个事儿，他就问他为什么没有爆炸，为什么没有化空。他不，这不是自然直接意料，他学偏了，他修偏了，他追求的是一个化空，他追求的并不是开示悟入的真正的智慧。我们追求的是开示悟入，佛为什么开悟，他开悟悟了一个什么，悟了一个什么，那个东西很重要。其实他悟了一个什么呀，悟了一个那个什么里面他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能悟，也没有一个所悟的东西。所以说就是说不是说我就是法，法是我所，不是说有个道我成了一个道，开悟了以后就不存在这些，开悟前他才会这样有所作为，折腾折腾，然后啊我什么爆炸了，我开悟了，我又哭又笑的。嗯，当然是个过程，但是我们，你要是知道那个智慧最重要，你就不会搭理这个过程。有的人他只强调这个过程，那就麻烦了。说得好，要说到底，有开悟了没开悟，也能够真的无所谓，成道不成道也无所谓。有没有烦恼也无所谓，要是真的能够这样无所谓到底，那就是开悟的心态。做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你做到什么呀，你就是老觉得你有一个你能做到，你做到了，假如说你现在做不到，你能做到的是什么呀，你对佛法还是有误会。你能做到的是什么，佛还有七能三不能呢。没有一个东西你做，这多轻松啊。我记得就是说的不能带众生消业，不能带众生成佛。其他的没有印象了，查一查。可能是。对，
那
也没有说能的事儿啊。 他认为那个亲证很重要，他都不知道要亲证个什么，他从来不想明心见性到底明了一个什么，悟了一个什么，见了一个什么，他只想要他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了，他怎么跟他以前比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我和我所，就是记我跟我所。佛说我不这么记，我这么记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一段里头就是说的是我能赚，我能够给你们开示，你们就不行啊！我能够证佛果，我都把你们一棒子都打翻了，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所以你别说我给大家开示啊，你别这么顿制大家。顿制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顿制，顿是那个生锈的那个铁字旁一个屯儿，顿制是置之不理的制。禅宗里头经常有这个词儿，顿制大家，顿制大家，就是你本来就有无量的智慧，你本自具足的这个智慧，你非要把你当个小孩子一直哄你一直骗你，那就叫顿制大家，顿制。对对对，就是这个顿制。你老让我开示，你缺什么了？老让我开示啊，让我开示就是顿制了众生。太多了，太多了。啊，对对对。现在人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就这样硬着头皮入乡随俗了。但是你心里别做这个想，心里别做这个想，入乡随俗。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跟老师学的时候人很少。不会轻易有人说请齐老师开示的，大家都不敢这么说的。现在人多了，老师就骂他也骂不过来呀，算了算了，就这么认了吧。就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好称呼。
但是在我来想，在我们里面，应该跟这么样的情侣看戏一样。
算了，还是直接一点，还是直接一点，还是直接一点，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就过，没什么就下。就这样最好。一般来说我在群里面我会看的那些有模有样的请齐老师开示的，我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什么味儿了。不是他跑的，他就是立了一个佛样，他立了一个就是他心里头有东西，他立了一个佛样什么的，他就特别的毕恭毕敬什么的。反正我当初的时候可能也有学心中心之后就没有请说过请齐老师开示，齐老师也骂我佛模佛样的。看下一个吧，下一篇，下一篇。这个角度就是说的是，如果说我转法轮了，那就是说你们在听开示，我比你们强，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有这种想法，还是开悟嘛？还是那个出世间法吗？所以说你别说我转法轮，你别说我有什么开示给大家，没有。下一篇吧，这一段很长。谁念？高峰，你接着念吧。哪几个字儿啊？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你就念吧，你就当静音字念，没啥问题。
当然，若有人做如是妄计，我既是也记着我所；耳鼻舌身意，亦不如是。我既是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既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风等亦是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既是性，性是我所；我是多闻，多闻即是我所；我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施波罗蜜，施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
禅提，
我是禅提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这是什么？
毗梨耶波罗蜜什么？你就这么念吧。
我是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处，四念处即是我所，四正情，四如意，五根五力七觉八圣道分亦复如是。善男子，如来 终不做如是起，事故如来，不转法轮。
嗯，他这个里面啊，做了几个这个分类，做了几个就是铺的那个说的，前面是说的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说的是身见，以为这个身是我，以为因为有了我，所以有我这个身体，然后这个身又可以扩大到就是色法，然后又说了地水火风就是可以说是色法组成的，就是地水火风的不同的聚集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相，所以它是色法的基本单位。然后这个是说的是世间上的，还有后面的说这个信多闻，这个就从出世间法上来说了，就是信佛了，然后要多闻了。后面的说的禅波罗蜜、师波罗蜜、禅提波罗蜜，这个说的是这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忍辱，就是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这是说的六度。六度的学名就是六度的音译过来是这么说的啊，音译过来是这么说的。后面的那个呢，思念处有一本书，就是说的是思念处的这个有一个经，后面说的是37菩提道品，就是把佛修正的这个路线，它有一个基础，从这个基础慢慢分，可以分成37道，最后证成圆满的果位，它是这样的。所以叫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力，这个五根五力、七觉八圣道，就是这个是37菩提道品里面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佛法中啊，六度啊，这个37菩提道品啊，等等等等的，那就是这些啊，是这些。这些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实有啊？是不是哦？就是这个眼是我，这个眼我能看见东西，这说明我存在呀。然后因为有一个我，所以有一个我的眼睛啊，就是等等等等，这样就是世间法的这些眼耳鼻舌，这个身体是虚妄的，色法也是虚妄的，组成色法的最低的地水火风这些的，就没有地水火风就谈不上形成一切色法，就地水火风也是虚妄的。然后呢还有这一点啊，有人言我即是信即是我所，我们经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老是说这个人信佛不信佛。有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就压力很大，尤其是刚开始信佛的，老觉得自己信的不够成啊，尤其是念佛的他压力很大。实际上啊，你只管去修，你只管去学，真信这个地方无信，你就是学了佛不会给你背一个包袱叫你信佛他不信佛，没有这个包袱。就像是你要信你是个人吗？你没有必要。所以解脱道的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并没有一个能信的东西，也不存在你一定要相信什么。那就是还有就是佛的教言你听得怎么样啊，这就是多闻嘛。你就是你阅读的经书阅读的多吗？有没有深入经藏啊？就是深入经藏了他也没有读过一个字，佛都没有说过一个字，你怎么读了一个字呢？后面说的是六度，这个所谓的六度简单按照金刚经来说，就是所谓六度即非六度，并不是实有六度，包括所有的这些次第的修法，包括成道，究竟成道，37菩提道品，最后到八圣道那里，好像就是圆满了，一共是八个圣道，七觉知，就这样，你就一直加，能够加出来37菩提道品，到八圣道这里好像就是圆满了，就八圣道也是虚妄，也不可得，就是这一个。所以说呢，就是如来就没有把这些当实有，没有把世间的这些，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当实有，没有把世间相当实有，没有把就是从世间相解脱出来的这些佛法的法门、佛法的法义、佛法的这些真理、佛法的法，包括自己的修正，也没有把它当实有。所谓的虚妄就是一假，一切假，一切都是假的。就是连这个解脱道这里，它也是为了那个不解脱的人，他暂时搁置安置到一个解脱。你要是不存在这个不解脱，那也并不存在另外有一个解脱道可证，这就是佛法的真正的精髓。所以说我最后说到了，就是八圣道这个也是这样的，并不存在一个啊，我有个八圣道可证，我最后证得了一个八圣道，并不存在这一个，我就不可能这么说的，不可能这么说的，还存在什么我转法轮呢？那就不存在了，不存在。就像我们修心中心，不存在修心中心，也得必须规规矩矩的迁座做完，那就是这样的。这个矛盾解决了，世间就不存在矛盾了。世间要是没有矛盾，你哪来的纠结，哪来的烦恼，都没什么烦恼纠结。
条条大路都是好路。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所以说我们好多误会佛经，以为佛经长得讲的是有，你看你看这佛经讲的像是有吗？你看着这些词儿是有，实际上说的这些如来终不作如是偈，佛经说的还是了义的，只是说我们以前不明白，可能看不到。这个就是这几个 PPT 是连贯的一大段，它都属于第十四卷里的，都属于是连贯的一大段，就是因为装不下所以分开几个做的。这个都是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再转法轮，都是解释这个的。他说的长，在禅宗这里就一句话，我都没有转过，你凭什么说我再转？一句话完事儿了。那就是有那样的需要那样的人他需要那么听。佛经也有不啰嗦的呀，他当时的时候不是捏了一个花给是那个迦舍，什么都没说嘛。对。哎呀，难为死佛了。下一篇。
断然素还是有什么？
不是这个，等一下，看那个没翻，你稍等。他这个前尾。
在。
你念吧，赵师兄念。
善男子，若言常住，无有变异，如何说言佛转法轮？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根转于法轮。善男子，譬如因眼缘色缘，名缘思维，因缘和佛得生眼识。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识，色乃至思维终不念言我生眼识，眼识亦复不作是念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善男子，如来一耳因六波罗蜜三十七住菩提之法觉了诸法，复因咽喉舌齿唇口言语音声未成桥如初始说法名转法轮，以是亦故如来不名转法轮也。善男子，若不转者即名为法，法即如来。
大概翻译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佛性这个地方是常住的，它是不来不去不生不灭没有变异的，既然没有变异的怎么会有一个就是他转法轮这件事呢？怎么会有一件转法轮这件事呢？他是常住的没有变异，你转了法轮就有这样一个动作，你有这个动作就有生灭了。所以说你不要说转法轮，你就不要再说我再转法轮了。是故汝不应说言如来现在这又转了一次法轮，你就不应该说现在我又转了一次法轮。他这个地方说就是前面他用的角度，就是一个是从能所这个角度来说的，还第二个角度是从世间一切法出世间一切住法都是虚妄的，从这个角度说的。第三个是从因缘和合的角度说的，就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就像我们啊看到东西这个就叫眼识，我们看到了东西这个就叫做眼识。这个眼识是咋回事啊？你要有眼，你还要有这个东西，然后你还要有光明，然后你还要有你想见等等等等，这些因缘和促成而成了。这些因缘它没有商量，不是说哎我有眼了然后告诉他那个你再准备再有个光明，不是的。这些它凑巧的全部在一块聚足了，然后你就凑巧的看见了东西。所以这个能看见东西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因缘和的。因缘和的这个事儿里头，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好像你看见的东西，实际上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条件。这里头的这个眼的条件嘛，那就是你要有眼睛才能看呢，但是眼睛就不会说啊，由于有了我你才能够看见。那个东西也不会说由于有了我这个东西你才能够看见我，也不会这样。也不会这样说，就是眼不念言我能生识，乃至色乃至思维终不念言是我生识。 啊，是我生时眼识也不做试念，我能自生。整个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这个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它不存在，既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就是因缘都正好正巧都去具足了，哎，你就看见了。如果其中一个因缘不具足，那你就不存在看见这回事儿。就是，所以在这里面任何一个因缘都不会主动的说，哎呀，我是由于我啊能看见了，都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的，都不存在。这就是正好的各种条件巧合在一块了，凑合在一块了，你能看见了。假如这其中一个条件不聚合，那你就看不见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啊，就是从这儿再回到就是睹明心悟道和这个众生的这个救度众生，灭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就是说到了这儿，说到救度众生，说到成道这个事儿，就是虽然有这些像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丰功伟绩，很感动人的事迹，但是这些事儿也是因缘和合，因缘一变化，这些事儿就没了。所以佛法在这一块说的很，佛法一般说的是，如果众生不需要佛法，该灭就灭。那众生不需要了，因缘不和合了。就像是我们看东西一样，我们想看见，这是其中的一个因啊。那众生都不需要了，佛法也就灭，这很正常的。这就是因缘，凡是你看到的任何的相，任何有作为的东西，这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和合而成，你仔细分析起来的话，它就不是实有的。所以呢，就是哎，就是这个前辈画了一条线，所以说就是有各种条件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你才能够看见。所以你不要就是生一个妄想，好像哎呀我能看见什么东西，你能看见什么东西是因为现在条件具足，等到条件不具足你就不能了。所以不要在能和不能上，在这个地方上做文章。就是这个是举了一个眼睛能看见的，然后佛就从眼睛能看见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角度又说了，就是说如来啊，这个正果也是这样的，如来正果也是这样的。你们看到我就是刻苦的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又看我从37菩提道品 一层一层的修到了最后圆满的正果，你们看到的是这个，这个实际上就是因缘所现，它是因缘和合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的现象。然后成睹明心悟道之后呢，又说法转法轮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他不是要用音声说法吗？这个音声是怎么来的？这个音声说法你要有喉咙啊，你要有舌头啊，你要有齿啊，你要有唇啊，你要就是联合震动啊，这样才能发出来声音啊，发出来声音你才能听见呢、啊、这一切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然后就是有了这些，当时的时候我成道了以后，当时的时候就是为了度乔陈如，然后去鹿野苑初转法轮，就这些全都是因缘和合，全都是因缘。既然是因缘和合，这里头没有一个因缘说、啊、由于我的原因而促成了这件事儿。所以呢，你看到的所谓的如来成道，然后这个能够用音声说法，能够用这个就是这个超世间法的这个音声说法，然后为大家开示，你看到的是这个现象，我看到不过是因缘和合，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别说我在转法轮，就是如来不明转法轮也。如果你说不转法轮，没有法轮可转，这个就是佛法，这个佛法是如来的真意。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说的，若不转者即名为法，法即如来。所以咱们呢，打坐是精进，但是打坐多了容易让你消停，容易让你休闲，就是那种的不，就是主观上的不折腾的这种的想法。这就是解脱。当然的事儿你该做是做的。那佛还做了这么多呢，佛受了这么多罪，他说他都没做过。
好像佛老师说过一个谁就很忙，做了很多，但是他说他是天下第一大闲人。
天下也有很闲的，他没有法缘他就那么闲着。你看那个什么那个寒山拾得，他就没有法缘，疯疯癫癫的，知道他们的很少。他们觉得那种有模有样的才是修行人，连那个寺院的僧人都看不上寒山拾得。寒山拾得只能到深山里，你看他懒成什么样，人家吐了他一口唾沫，我都懒得擦，我擦他干啥，费事儿。
那他还不积极不动的，赶快，对吧？
赶快什么呀？ 不一定有那个缘，他要是有缘的话，你就问他了，他肯定也会说。他没有遇到那个缘，人家不认识他，人家以为这个是啥呀，这不守戒啊，什么和尚啊，穿得破破烂烂的，五五糟糟的。积极主动留给赵师兄，赵师兄就积极主动的打新中心的坐呢。看看这一段有问题没有？这一段的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不转法轮，就是没有一个法轮可转。你可别说我转啊，我没转，没转的这个才是如来的真意，这才是佛法。没有的话，再下一个，下一个，赵师兄，你念念。长，
我截图给你，
你念也行啊，你念。
那男子若有人作临事忘记，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眼睛。
啊，这个我们讲过了。
那男子
下一个，
譬如因睡而。
单独发给你了。
甘牛粪而得生火，虽以不言我能生火，断手牛粪各不灭言我能生火，我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一耳因六波罗蜜乃至乔臣如民转法轮，如来亦复不生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生者，是何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名如来。善男子，譬如因烙因水因短因平因绳因人手捉而得出酥，烙不念言我能出酥，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酥，酥亦不言我能自出，言众缘和合不得出酥。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出者，是何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风因粪因石因人作业而芽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芽乃至作业，亦不念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善男子，若不能者，是何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善男子，譬如因骨因空因皮因人因锤和合出生，骨不念言我能出生，乃至锤亦如是，生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
这几个就是我标出来的，这个就咱们现在的这种有所作为的折腾。你看从我这儿有菩提可生了，我通过打坐我的念头少多了，通过打坐我的智慧增加了，我的烦恼少了，通过打坐我有定力了啊，这生出来好多事儿，生出来好多事儿。实际上就是这些只是副作用，你那个妄想执着少了，它是副作用，不应该在这副作用上就是动这么多的脑子，这还属于过路风光。实际上的话，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而不生，就是打坐的这些好处是有，但是还是要忽略掉。你凡是你能够感知到你能够认识到的好处都和明心见性没有关系，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根本让你就没有好处可得，把你的那个梦想全部都给击碎了。你没有梦想了以后也没有烦恼了，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说的是不生，后面说的是这个不出，有个东西可出啊，这个东西是我弄出来的，这就叫做出了。你看看，这是我弄出来的，我把这个真理给弄出来了，我把这个明心见性给它弄出来了，这个东西是我的。你看我又弄了一堆人来学心中心了，这一堆人在我的带领下都出来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词儿，这都属于是魔心，实际上的就是有所作为的心。我们这些事儿不是不干，但是你的心一定要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心， 这两个同时具足。第三个说的这个能，这个就更是了。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谁好像是啊，就是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啊。我通过做了签奏，我能不能明心见性啊？我能不能就是有什么什么法缘？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事业做得兴旺？等等等等的，就这一类的，没有这些能所，没有这些能所，你做的兴旺，做的不兴旺都可以，也没有思想负担了，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具体的举的这个的具体的举的这个例子的话，讲解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先说了一个生火的事儿。生火这个事儿呢，这个火生出来，火生出来的这个事儿，这个火产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个这个有木柴啊，有那个钻啊，因为你有手啊，还有那个干牛粪啊，这几个你搁到一块儿，然后你就钻那个木啊，最后那个钻这个髓啊，这个就是这个火不就生出来了吗？就是这个髓就是指的那个有一个尖端的那一种的，就是那个木髓，就是那一种的，一直转一直转，有那个牛粪，然后呢一直钻一直钻，因为有手你就这样一直搓啊搓啊搓啊，有然后它就生火了，就是一堆干燥的东西，然后有那个木髓就是钻摩擦摩擦生火摩擦生火。所以说那里面那个摩擦的那个木髓不是说由于我这个火才生出来的呀。那个手也不会说，牛粪也不会说，由于我才能生火的，火也不是说我就是自己生起来的，也不是，他们都是因缘和合，乃至于就是这个我修佛法的这个六度，乃至于就是转法轮，就是给大家说法这些的，所以说这也是因缘和合，这跟那个生火有什么区别啊？你看这佛做的伟大的事业，佛就拿了一个生火这么简单的事来比较，生火的那里头都是因缘和合，没有哪一个说自己把火生了。所以说这里也不存在我转法轮，也不存在我修行成道，也不存在我转法轮度了众生，也是一样的，跟生火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一堆因缘和合。然后后面说的这一个是，这是说不生的这一个，后面呢这个说的是这个奶酪的，这个奶酪的就变成那种就是酥，就是相当于醍醐啊这一类的，又精炼了一下，就有点类似于我想就是流苏啊，就是那种半液体的那一种的凝固的那一种的，就有点像芝士啊，或者是这个奶或者像是那个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像那一类的东西。它呢是因为有干酪有水，然后呢你把它积攒起来，它有一个瓶，然后呢你把它绑起来了等等等等的，你把它封住了，然后它就成了这种的这种所谓的酸奶吧。这种酸奶不会说哎呀我自己就生成了，它也是因为有中原和合，所以你得到了酸奶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如来就是这个成道救度众生也是这样的，他不会说就是我转法轮，你看到的他转法轮这个现象，他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只不过是因缘和合，所以不存在是这个地方生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就是不是生出来了，也不是造出来的，这就叫不生不出，不生。所以说若不出者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若不出者没有个东西可出。所以我们修心中心不是说修了千座修出来一个东西，我们是通过千座发掘你的本有，你本有的这个东西在你没修千座之前它也一直有，并不是通过修千座你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所有的说修千座增加了什么东西的，你就别信它，它就祸害你呢。就是这间屋子里头的宝贝都是你的，现在就是千座就是一个拐杖，它的拐杖能够帮你把这个门撬开，让你发现这一堆屋子里的宝藏，就是这个作用。但是这堆屋子里的宝藏原来就是你的，但是很多的人他认为的宝藏就是打坐，他要一直打，因为他一打坐他就舒坦点，他就舒服点，他就一直打，千座过后他也一直打，他一打他就舒服点舒坦点，他觉得是用定力能增加东西，他就忘了这个千座只是一个拐杖帮他来开启他的本有，他忘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打坐好，他只知道打坐的好，打坐它是一个工具，让你要开启本来智慧，让你还是要看破这个真相。第三个说的是这个生芽，就是种树的这个事儿吧，种树的这个事儿，有一个种子，有了地，又有了水，然后又有了这个火因、风因、粪因， 火阴分阴，这个火阴就是有温度啊，有温度，有温度，这个就属于火阴。风阴就是要有风流动啊，要有粪给它做化肥啊，这样它就这个种子就能够生芽了。然后有一个人能够勤奋的给它施肥啊，这就是因人作业而生出来的芽。在这个过程中，种子不会说由于种子它才能生芽，人也不会说就是由于我的辛勤的耕耘它才生的芽。你辛勤的耕耘，你没有那个种子，没有那条件，你辛勤的耕耘耕一辈子也没有用啊。也不会说就是它这个种子是自动生的芽，也不会说芽是自动就来的。也不会说是这个是由于有了人才能生的芽，不是这样的。也不念言我能生芽，这就是说只强调人为，只强调人为，由于有了人才能生芽。这个前面的说的我能生芽乃至作业，就是说的是由于我的勤奋的施为，所以它才能够生芽。芽也不会说我就能够自生，我谁也不需要，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来转法轮也是这样的，它并不存在我转了一个法轮了，没有这些众生需要，没有他们问，没有他们的需求，存在不了我转法轮。所以你非要说我转法轮，那你不如说众生是他们在转，是他们的需求，好坏都在他那儿，跟佛没有关系。对，我认为这个是从因缘和合的角度来说的，上一个也是因缘和合的角度来说的。他说的这个万物啊，你这么说，这个万物就是你看到的这些相，你看到这一切的相。我们现在说的也是佛到底有没有转法轮这个相啊，如果有这个相在，它都属于因缘和合，它都是不真实的。
那我是什么东西？
刚才已经说完了，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这已经和盘托出了，就是这已经和盘托出了，不是在另外再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了。一切都不真实，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另外再有一个真实。另外再有一个真实肯定有独立于不真实之外。所以这个佛告诉你的真实的东西就是一切，就是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佛的真实语啊。他告诉你的就是真理就是一切都是虚妄。那你发现当真的，你就提醒自己别当真就行了。你就是当真的这个事儿，它也是虚妄的，是不是啊？你这样，你这个理论思维啊是这样的，你觉得一切这么理论真实，我知道你的角度，比如说你的感受，你确确实实感受到它是硬的，它是软的，你觉得它真实，实际上你的感受也是虚妄的，你不应该被它所骗。就这个真实里头不光有眼睛看到的，你可能能够认识到眼睛看到的是虚妄的，但是有我们认识世界不光是通过眼睛看到，色受想行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思维，通过我们的感受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虚妄的，所以你也没有必要，你眼睛看到的你知道是虚妄的，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推论得出你的感受也是虚妄的，可不能陷到你的感受里。你的感受是因为你有了身体，有了你的身体能感受的东西，几个因缘和合在一块儿，所以你才能感受。别被你的感受所骗。这不代表不真实，不代表着人家掐你一下你不疼，人家掐你一下你真真正正的感到疼，那就是虚妄。
确实也很疼
啊。对啊，是确实很疼啊，是确实很疼。是确实很疼，就确实很疼的这个，就是这个觉受，你别被这个觉受所骗，但是不代表着它不疼。
他说疼，那我也觉得这是假的，我就相信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你那个觉得，你也别被你的觉得所骗。没有必要，
疼啊，没有
疼。金飞是假的，什么？
你说的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那个？
鱼儿遇到鱼儿皆非真，
鱼儿皆非真，唯此一真实，鱼儿皆非真。
那是啥意思？第一个是不是我理解？第一个是不是说有一个真正的？
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就是说只有了义的这个佛说的法，就了义的这一点，其他的那些佛说的法你就忽略不计，那是方便法。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这是说的是方便说法和究竟说法的。
其他都是假，这个是真的。
都是假，没有真的。
他说的这一句也是假的。我们现在说一切都是假的，那都是方便说，因为我们当真呢、啊，所以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当真，一切都是假的，这句话就可以扔掉它。
反正我们也不用说，也不用做，咱也不
用。你就别去感觉，别去感觉佛法并没有离开你，就是这样的。又在感觉，嗯，啊？你说说什么东西，其他的有什么东西是真是假，我们再来说佛性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其他的东西哪个是真的是假的，其他的没有真假，那佛性也没有真假，我回答的这个也不是真也不是假，行不行啊？你要想到我这儿讨个真的还是讨个假的，哎，另外还有一个词儿，说他真也对，说他假也对。
也对也不对，不能说把这个佛法是真的是
很活泼啊！你要是捞他呀，你怎么捞他都有尾巴，捞他就不好捞了。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在这儿，就是有的人在这儿玩这些东西，那他就玩。光说有，以前齐老师就说他有可以写成一本书，你去写吧；说他没有也可以写成一本书，你去写吧。就玩这个东西，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你在这儿就是空玩理论的时候，怎么玩都不对。但是他在用事儿的时候，就是说断烦恼的时候，他就有用了。但是断完了烦恼，你也别留他；断完了烦恼，把它扔开。你没有烦恼了，把它也扔开。等到你真有烦恼的时候再说，等到你真有疑惑的时候再说。你没事的时候就别说他了，没事的时候还不如吃点东西。实际上我们这么说，空口白牙的这么说啊，你要是把我说的当真了，那就是我的过错。佛说有的时候是批驳那个断灭没有的，佛说没有的时候是批驳那个断灭有的，是批驳那个认为常有的那个的。那众生他总是、
啊、这个叫啥，这个心常海是正最前面、
嗯、
就是说嘛，就有个人问我说、
嗯、
是无常还是
啊，对对对，常还是无常，
所以不回答说，然后说佛不是什么智嘛，说你为什么不对我，
嗯，
佛不是说就说
汝之所问皆为细
问，对，然后一谈了就错了，就不应该谈、
嗯，不是不应该谈，是你有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就特别的珍贵，那个回答特别的珍贵，可以度一切苦，当你有问题的时候能够解决。但是你没有问题的时候你谈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在禅宗里面就叫做就是只许用不许卖，你一卖完了完了，就是空口而谈的这个东西，哎，我跟你说说见性了，我见了一个什么性，完了你这一卖佛法变形了，变味了，只许用不许卖，只许老胡用不许老胡卖。你认为他是正常生活，你不是正常生活，他那个是不正常生活，他咋正常生活了，他是不正常生活，他的事儿多着呢，只是你不知道，他暂时没有这些烦恼是因为他有转移注意力的功夫，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还没有认识到他有烦恼。
他无聊，他闲着也是他烦恼啊。就像我闲着就是我的烦恼，太闲了我也烦恼，不可能不存在有没烦恼的。
你那个闲就是个事儿，谁没有点事儿啊？有事儿了也当他没事儿，就这样。
太闲了也不有烦恼，不是不闲，可能就有事儿。
你那是有个事儿了，你别有个事儿，不有个事儿，忙了也不烦恼，闲了也不烦恼。你的原因在于你有事儿，就刚才说了，不是在于你闲，你闲了你想去做个别的事儿，你做那个别的事儿，在事儿上你又有事儿了，你做不了多长时间你就跑了。所以不是在于你闲和忙，是在于你有个事儿。 没有事了，你闲可以一直闲，忙也可以一直忙。这么说吧，你看那个赵州，赵州说，哎呀，你看看我，我在这大中午的，我能晒晒晒晒太阳，我躺在地上大中午的太阳晒着，弥勒佛，你在那个兜率净土你就没有我这个福气吧，兜率净土哪有我这好，我这躺地上都能晒太阳，你那就不行。嗯，你看看我，我本来是一个修行人，我还想着念念波罗蜜，谁知道那个隔壁村的那个牛，他没事，他们没有人听我说法，那个牛还来吃我的庙前的草，这个草属于庙里的，这个牛飞来跑过来，你们村里头的牛飞过来吃的庙里的东西，我还得赶他，我还赶不走他，你看他闲都闲成这样了。嗯，那是赵州古佛呢。嗯，我往上看一看今天有什么问题呢。掐胳膊疼，
老师那边咋没声音了？
郭师兄稍等一下哦，那个郭老师他是掉线了，我刚才给打了电话，他说他掉线了，然后正在登录。现场那边的师兄，哎呀，不知道都谁在，就是他们谁开的，用也可以啊。哎呀，好，听见老师，听见了。
我得靠前买油量。
那个刚才的那个掐胳膊那个我没看着，然后下面也有一个问题我没看着，掐胳膊那个咋说的？他要不是问题，我吃吃瓜也行。掐胳膊那个说的是啥？
那个疼也会过去的。就说这会打你一下，
转发过来了，掐胳膊这个，但是这个是
我你疼我疼，光说的过去。我看看啊，掐胳膊疼可以从理虚顿悟，称悟并消，是非现除一定说吗？你一个掐胳膊，你怎么能从这上去说呢？我说不了，我没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这不要我说，你愿意咋说，你的事儿，你能说也很好，我没有这个本事。不这么说祸害人。嗯，是不是灵光毒药它不是光，而是你和万物融为一体了，你这样理解。这个人是谁问的？谁问的这个问题？
这个叫幸福时光，但是也没有实名，不知道具体情况。
这个灵光毒药这个也是幸福时光问的吗？
两个不是，上面那个是一个 owner 什么，也没有实名，也不知道情况。下边这个、
啊、幸福时光，你是修新中心的不是啊？你是修新中心的不是？
幸福时光师兄，你要不你也可以上麦来说的。
等一下，把他的那个能不能熊我看看。
熊是西安的那个熊训力师兄是吧？
啊，我看到他了，好像他取消那个麦，点左下角点就行了。
我找找，我看我这边是不是能邀请他上麦。好像也不行。嗯，他是西安的那个熊师兄。我记得应该是上期开始修行中心的， 在圈子内的吧。
熊师兄，你可以给我发语音也可以，你找到我的微信，你给我发语音，我放出来也行。
嗯。
叫啥名啊？
熊师兄。
他的微信叫啥名？不知道。
不知道，我没有熊师兄的微信。
人还他的人还在吗？这个群
在
对还在。
微信是幸福
直播。哦对。哎，赵师兄，你也在 Zoom 里面吗？
我没有。
哦。
我们是在一个会场里。
哦，好的好的。熊师兄，你现在能不能上麦？你要是不能上麦的话，你给郭老师微信发语音条，或者是你给郭老师这会儿也可以打这个语音电话，打微信语音电话，然后这个也就是大家在线上的也都能听见，在现场的也都能听见。
看到了，他给我发了。
嗯，好。
哦、他再给我发了再联系了。他没有说什么，我问他了，他没有说什么。灵光毒药不是光，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就是灵光毒药它不仅仅是光，它不只是光，光你可以对应这个，但是它不是完全的对应。灵光毒药说的是星光，说的是星光，就这么说吧。灵光毒药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灵光毒药说的就是佛性之光啊，佛性之光，就是这一个。你和万物融为一体，你和万物融为，灵光毒药不是光，是你和万物灵为一体了。什么叫做你和万物融为一体了？你能做到你和万物融为一体吗？你说的这个理论看起来有道理，但是实际上的话，只是一种理论，只是你的理解。你怎么和万物融为一体？我现在问问你。我还要具体的问一问，你怎么样叫和万物融为一体了？你明明你是你，他是他，他让你给钱你就给他钱吧，你不给他钱是不是跟万物就不融为一体了呢？什么叫做跟万物融为一体了？你用语音说呀。
我不开麦。
他自己开不了，不会。
老师，要不然你跟这个熊师兄，
他说不方便就算了吧，啊，他理解啊，他说不方便，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不方便。你就这种问题就直说吧，你不知道怎么表达，你这种的就你的见解不对，你见解对了，你肯定会有表达方式的，那个表达方式可以很直白，简单来说，他开口就说尼姑就是女人做的，这个表达也不代表他不见性。你怎么就到你这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呢？你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没有见性。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我要说一下这个熊师兄啊，我还不太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是不是在学那个心灯训练营，就这一类的。你要是学这一类的东西，你要是千座内学这一类的东西，你每天有很多作业做，你就别来找我好不好？我没有那个方面，我对这些学那个的人没有就是无能为力。你要是到我这儿，你就别学那个东西，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子。虽然我很尊重那边的老师，我想那个老师也会很大度。你要是学那个，你就直接说，你就别来我们这儿，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你要是在我这儿，你就别学那个，你千座内别学那个，就这么简单。前一段有个师兄，他偶尔会问我问题在千座内，每一次我都回答他。后来的话过了千座，他才告诉我他是在那里学的。那种思维方式学得非常的粘滞，不好改。好，你没有学就行。你理解万物就是自己，好吧好吧，你的这个理解有道理吧。一切唯心嘛，它不是说是自己，它的万物也没有离开你的心，你所谓的自己也没有离开你的心，这两个都是心。 刚才跟熊师兄说了，跟熊师兄说了，我觉得跟熊师兄，私聊，不用私聊。
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爱。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没找到那个。
别以为你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你把你明白的道理要扔开，说的就是这个熊师兄，你不要再勤于思索去明白道理了。你应该行起谢绝，死心塌地，只管打坐。你别以为，表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会肯定你。你现在表达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全是你胡打妄想。这个熊师兄，
好的，我们也一定这样。
要看对谁说了，你在百座内对你说话就会好听一些，他都过了百座了，给他没有好听话，只有难听话，你知道吧？嗯。过了千座的人不搭理我，也不搭理他，他也最好别搭理我，他自己自有主见。他也没来过呀。
千座里还有千座？
打过千座吗？哪里有？
我还没有。
就是非常珍惜，谢谢谢谢。
就那个熊师兄，你反正你要珍重熊师兄，你不要再弄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表达不出来什么的，你不要企图弄明白一个什么东西，你别企图弄明白，你越企图弄明白什么东西，你离明心见性越远，知道吗？你就死心塌地的，啥也别要，好好的做吧，就这一条路才能开悟，其他的都开不了悟。你要是奔着开悟来的，你就信我的。你要是不奔着开悟，你想增长点其他的本事，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就别找我。他心通，他的心一直在变，你是怎么个通法啊？他的心一直在变，你照顾得了他吗？上一秒你通了他，下一秒他又变了，你去通他干啥呢？你要有个实在的心，你才能够被他心通拿住。你要没有那个实在的心，他就偶尔说对个什么，你也别搭理他，你也别在乎他就行了。对对对对对，就类似的这些都是小伎俩。
还有问题吗？刚才
没有了，好像没有问题了。
刚才还有没有回答的问题吗？
没有了，就这两个。
因为这边刚才掉线了。
对，没有了，就这两个。
刚才说到了这个那个出酥的出酸奶的这个，然后说牙的这个，后面呢这个说牙的这个就是说的是生出来的一个牙没有。是什么生出来的一个牙？是因为人的在那辛勤的耕耘才生出来的一个牙吗？并不是，所以不能够人在那说，哎呀，由于我才生出来了这个牙，你看看我多能干，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啊，你离开那个能干，离开那个能干，离开那个所干，这才叫佛法。所以说，若不能者，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就是如来是这么转法轮的。他没有一个他做成了什么，他能做成一个什么，通过他的能力做成了什么，只能找我。找我干啥？找我干啥？讲什么呀？你看看，他马上就学会骂人了。
那郭老师在干嘛？
吃饱了撑的。还有就是说的，我干嘛取决于你在干嘛。若不能者，则名为转法轮。后面的那个因骨因空因皮，这是说的是敲骨出生。由于有一个骨，由于有那个空间，然后因为有那个皮，然后因为有那个人，因为你有那个锤子啊，所以说就这样击打它，它才有声音了。你不击打它，它就没有声音。这里面骨不会说，由于我才出了声，由于锤子才出了声，声也不是说我就会能出声，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佛法也是这样的。你别说我转法轮，你别说我有开始，你别说我有一个教研给大家，我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这一切相，就是皆为非相，不在这一切相上现。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不生者是转法轮，不出者是转法轮，不能者是转法轮。你别说我有个法轮可转啊，我没转法轮，我没转法轮，你怎么让我再转法轮呢？文殊挖了一个坑给他，他看出来了。再接着看下一篇吧。药山闲坐，这个药山吃饱了撑的在这闲坐，什么闲坐啊？是前伟写的。
不是啊，是刚才说那个闲的要死的师兄。
啊，好吧好吧，你这样加在 PPT 上好怪。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药山闲坐，然后那个他师傅那个石头问他，那个是有心闲坐还是无心闲坐，就这个公案。
那个公案挺好的，那个公案不错。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闲坐，就是说的是就是有心坐无心坐什么的。他说我如果有心坐，我如果无心坐，我就不是闲坐了。
对对对，就是跟那个师兄说的，他闲着要死吗？不是。
啊，你是联系到这儿了，他闲着要死。前伟的意思是那不是真闲，真闲的话，你就是忙啊闲的这些事儿都不是，都就是说都应该让他闲了去，都应该把他没事了去，这才是闲。他说的是心闲吧。
对。
他是那个事项，他是那个事项，他慌，他觉得别人都忙，他闲他就慌了。往下吧，接着往下吧。谁念？
善男子，正转法轮者，名为不惑。不惑者即转法轮，转法轮者即是如来。善男子，转法轮者乃是诸佛世界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善男子，虚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一耳。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性佛性一耳。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善男子，诸佛世尊有二，一者是语，二者出世语。善男子，如来为诸声闻缘觉说于世语，为诸菩萨说出世语。善男子，是诸大众复有二种，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于昔日波罗奴奈城为诸声闻转于法轮，今始于此居士那城为诸菩萨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奴奈转于法轮，为上根人人中相王
迦舍
菩萨等，今于此间居士那城转大法轮。善男子，即下根者如来中部位转法轮，即下根者即一禅提。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二种，一种精进，二上精进，于波罗奴奈为中精进转于法轮，今于此间居士那城为上精进转大法轮。
这说的是两段的意思，那个师兄他离的麦有点远，你们凑合着听，我们是坐在这儿，他距离有点远，没事儿。前面的这一段说的就是总结前面的那个，根据这个能所的角度、因缘合的角度、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角度来说，这个转法轮，这个转法轮呢，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作为，它这个地方没有东西可做，无为的，它是无为的，就是转法轮的。也就是说它不转，不转即转，转即不转啊，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如来啊，就是这个转法，这么转的才是佛法，才是佛法。这个不光是释迦牟尼佛的、乔达摩悉多的、悉达多的，这一个诸佛一切诸佛、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去就是转法轮的。这个转法轮就是声闻缘觉他们体会不到，声闻缘觉体会要么是有，就像桌子一样有，要么是像虚空一样没有，他体会不到这个是咋回事啊。就是他只能在相上见，要么见到有一个相，要么见到一个就是空无所有的相，他不能够体会这个不转。他说不转，但是如来也没有落断灭，这个他体会不了，所以说他猜测不了。你就他又说了，就像是虚空一样，就是佛他举佛法举佛性的例子，经常举虚空。虚空并不是生出来的，虚空也不是弄出来的一个虚空，也不是造作出来的虚空，也不是作为出来的虚空，也不是你有为出来的。这个如来也是这样的，就举了一个虚空的例子。它不是生出来的，不是折腾出来的，不是你做出来的，也不是你怎么怎么样通过一番的作为把它弄出来的，它也不是有为法。如来的本质佛性也是这样的，佛性非出非生，非做非造，非有为法。我们修心中心就把它弄成了一个折腾的法，把它要折腾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的观念。你修着修着你就没劲儿折腾了，为啥呢？因为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折腾出来，所以你修着修着就没劲儿了，也懒得去搭理了，什么好像那些东西也不想搭理了。这是修行的实际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想要搭理的那个东西是虚妄的。这个就是总结。后面的说的就是说的是方便义和究竟义的事了。就是世尊有两种，一种是对于那个就是他只能听懂这个的。他只能听懂这个的，就是说他能听懂的，这就是世间语。还有一种出世间语，出世间语就是离开了那些相，离开了有，离开了无，出世间相。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我说了49年法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儿。就这种话来说，世间的人他就不相信了，怎么可能呢？明明你说了，你怎么说我没说啊？所以这种法就叫出世间语，出世间语。世间的语就是它是世间的那种逻辑思维关系，它还有二元对立，它还有能有所。这种情况下的就不这么说了啊。对于出世间的，他就说：“哎，我49年从没说过法。”这里就佛就说了，为二乘的人他就是来学佛法，他也认识到佛法的好处，但是他的那个思维观念还是世间的。所以说对二乘人，对声闻缘觉就说世间的语，就说好像10个涅槃可证，10个佛道可成，你要努力精进，10个戒可持，10个精进可以用，你要去这样。对于住菩萨就不这么说了，对于住菩萨来说，六度就是把六度铲除干净，这就是六度。对菩萨说出世语，这是这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大众呢，他的根器也不一样，他也有两种。一种呢，他就是有求小乘的，有一个清净的井，我奔到那个清净的井里，我就是涅槃。你这个现在的环境太污染了，我要离开，我另外去求，最后我终于证得了那个清净。我这个清净跟你现在的污染是不一样的，哎，这个就是小乘了。还有一个大乘。这个第二者求大乘，大乘的这个污染，他这里就根本就你看着是污染，他这看不是污染，他这个污染当体就是清净，这个是大乘的这里。然后佛就说，他说我当初的时候就是说法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在那个波罗那城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那个鹿苑。他在鹿苑就是度乔陈如，那个时候说法就是他刚开始成道了，然后他就想着啊，我当时有一些道友，那些道友说过我成道了要来救度他就过去了，跟他们说的就是有为的苦空无常，说的是这些，这说的是初转法轮，说的是小乘。这个就是当初的时候是就是这个鹿野苑，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我在那个波罗那城，那个时候我是在鹿野苑为他们是为声闻说法，你们要好好的精进呀，要出离呀。现在我要涅槃了，就是在居士那城，在居士那城就是佛涅槃的地方。现在我说的就是乘兴而谈，说的是究竟义，这个说的是转大法轮的事，说的是究竟的。究竟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都没有转过，你怎么说我再转法轮呢？这是说法的地方，说法的方式有一种就是普通人也能听懂的， 有一种是普通人也听不懂的，就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空不二，这普通人就听不懂了。说法是这么说的，说法的地方就是说的是在鹿野苑，说的是那个方便说，在现在了居士那城说的这个涅槃经，这就是究竟说了，这就是究竟说了。这个人也分两种，人也分两种，他没有说是下根，没有说声闻缘觉是下根，声闻缘觉属于中根，中根在那个地方为中根人说的是那种的小乘的，为上根人就是像相王啊，像迦摄菩萨啊这些的，这就是说的是究竟义的了，说的是究竟义的了。这个还有一种人呢，是极下根人，极下根人呢就不说了，极下根人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他就不相信，这个是一禅题。在佛法这里啊，佛法这里什么是最坏的？忤逆重罪不是最坏的，忤逆重罪只要你肯善悔，只要你肯善悔，肯忏悔，肯回头，你还可以正道。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他压根就不相信，他就是四六不敬啊，就这种的佛是没辙，这种是一禅题，那是没辙，这属于极下根的人，极下根的人。对对对，没缘就是怎么说都不没辙的，这个是一禅题，一禅题。那他因缘没有到嘛，因缘到了就那个。这种人不少，是在什么时代？末法时代就多，你要是在正法时代这一类的还少。佛一说相弃的人多。这个事儿跟知识不可以那么，对对对对对，不可以那么联系的。
很多老爷爷老奶奶没上过学，但是就信了。
嗯，
就有个庙会啥的，人家就去。
那不是六祖慧能不就是这样的？六祖慧能就是这样的。六祖慧能他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呀？产生的时代背景说明大家崇尚文化了。哎，这个时候就跳出来六祖慧能了，告诉你崇尚文化，文化是好，但是文化不代表解脱道，不等同于解脱道。
佛教文化也不等于
解脱道。说得好，说得好，佛教文化不等于解脱道，说得太好了。我就怕那些训练营啊，整的都变成了一种佛教文化了，你别把这个跟你的修行，实际的修行相联系。不是的，现在的那个谈没听到。
训练营
不
冥想训练营啊。
也有的修心中心的人参加那些训练营，每天就是那个就是有答题，有作业，要交作业，就那一种的。你没有东西你就可以不交作业，我们的作业是每天一做，你签作过了你连每天一做你都可以不交，凭啥要交作业？不是那些，你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的他们自然知道。
哎，朱老师，我看那个佛陀他打坐的时候，他好像是在冥想。
他不算是冥想，他是属于
有。
我看他就是
你这个地方，我分两个角度给你说。第一个是从显教的经教里面是这么说的，就是佛他已经学了96种外道了，但是这96种外道都不究竟，他不满意啊。最后的那一种外道是修苦行嘛，他就几年都不吃东西，只喝水，人都不行了。但是他说这样的话不是成道，你就是一个劲儿的试苦，不代表着你解脱。然后他就出来了，他说那这些都不是的话，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处理啊？我要把这个东西整明白，我要整不明白我就作死算了。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正思维，你说的正思维就有点类似于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禅宗的起疑情了。我就不起来了，我要是这个事儿我弄不明白我就不起来了，就在这儿他笃明心悟到了，这是从显教上看的。所以他坐在那儿是正思维这些，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呢从密法的角度就不是这么说了，你比如说从我们佛心经的角度，佛就这么说了，我就是修第四印成道的，我不是从别的地方成道的，哎，他就这么说了。但是这是属于秘密的，一般不告诉你。啊，
我打坐的时候就是两就是禅坐冥想。
啊，对对对，那就是显教告诉你的。啊，对对对，那就是显教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但是在密教里头， 就不这么说了。密教里头会说，我降服谁谁谁的时候，我当时用了第五印，那是佛亲自说的。然后我成道，我就是修这个第四印成道的，我可不是从别的地方成道的。密教的话不往外公开讲，一般。
是我们修心中心的第四印吗？
对呀、啊，如来语印，如来母印，如来母印，如来母印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如来。
他是这意思，他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说他从显教上是那样的，然后从那个密教上呢？
自有密意，自有密意，就是你说他没事，他实际上他也有他的次第。啊，对对对对对，说的有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他自有中间的一些次第，自有他的过程，但是在显教上你看不出来他的过程。对对对，但是这两个也不矛盾，也不矛盾，你可别执着一个有个秘法，那就不对了。啊，
就是大方宗派里面呢，
有什么呀？有秘法呀？有禅宗那里头有秘法的也不少。
就是他自己就想起一个，刚才比如嘛，第一次见他就开这些，他对他的弟子或者说他俩
不会不会啊，不会不公开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不适合跟你说。啊，但是不是代表着他有个秘密？佛的教言教义，他就是公开的说了。问题是人家听的不气呀、啊，人家不气，他没辙呀、啊。他说我都没转过法轮，人家一听都蒙圈的。你没转过法轮，我跟你学什么呀？他不气，他没辙。实际上教义这块一直是公开的，并没有隐瞒你。但是我告诉你了，你还是不气，你还是不气。所以这佛没有什么隐瞒的，包括这些秘法他也都告诉我们了呀，没有不告诉我们。
那为啥要灌顶啊才能修心中心呢？不灌顶不是所有的都能修吗？
这个地方就是灌顶，就是正式把这个法传授给你了，有这样一个仪式啊，就是这个意思。把法正式传授给你，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但是需要你自己出门迈开脚亲自去求，就需要这个啊，把传给你了，没有任何秘密。
我们的书，
你俩问的不是一个问题，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书不是
啊，对的，不能给别人，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来求。
我就是想，
等你离开，
我现在在家里，
啊，对
对，
对是。
我姐都来几次了，都没有看到我的书，还不如把你的。他说好好好，他就没翻开过。
你就像这个宝剑，你给小孩玩，小孩耍耍耍耍耍出事了咋办？把宝剑搁的离小孩远点，等他长大了成人了，他有正规的地方想要用他了，再把宝剑给他。这个宝剑也不是秘密。这个咒印力量再强大，它有一个前提啊，这个回头也能实证吗？你就是再强大，它也是因缘呀。刚才我们刚说了一堆因缘，那有好多好多的因缘呀，你得因缘合具足了才行啊。还有一个，那个咒印强大，它得有一个前提，你得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的话，你那个咒印起不了用的。在下半部是有说的，你心里头不能有痕迹，不能有作为。你这样的话，你再修那个咒印，要不然不行的。哎，你们大家吃菠萝，别搁我这儿都不吃了，我光顾着说，光顾着白活折腾你们了。给你吧，我不吃，我这来来，你拿，这是说的是禅题的，下根者即一禅题。求佛道的有两种的，就是中精进的、上精进的。中精进就是指的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的他见地虽然不对，但是他肯信佛的，他按照佛说的他去修行，这叫中精进。再翻到下一篇吧。这个东西也急不来，急不来。关于禅题啊，大波涅盘经上说了好多关于禅题、关于一禅题的事儿。 大波涅槃经说，哎呀，佛说的法就像法雨一样，就是一下雨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淋到。然后佛就说了，一禅题就淋不着。然后说佛说的法像阳光一样，万物都普照，这一禅题都普照不了，就说了好多比喻，就说一禅题佛拿他没办法啊。一禅题就是他怎么都不信，油盐不进，他就是不相信佛法，他就是不接受佛法，不接受佛法还谤佛，说你说的全是假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这一类的，咋说他都不信受，就这一类的叫一禅题。大波涅槃经说了好多，嗯。
我还是讲，真的，这真的，你说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在哪里？然后你那鬼啊，六道轮回在哪里？你见过鬼吗？就这样问，对。
你
说
有
佛吗？
还
有懂吗？就是这个。你说有佛，佛在哪里？
而且咱学佛学佛的宗派
还挺多的，
这
个。
是啊，我们亲近的人都这样。
但是就不要和
他。我想问问你，佛在哪里啊？
不在吐槽一禅题。
不在吐槽一禅题。
罗老师，我那个姐姐，哎呀，她也是修生活的，但是她现在她会显神通，但我就说显神通不好嘛。
那她可能是鬼通，她那一般显神通的都是。
她说我显的是神通，她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仙。她说我
鬼通，也就是
她现在她告诉我我是天上来的，她说我看到你，她说你是天上来的，然后这一次那让我来修什么的，啊，她说让你来修你的婚姻的。让你来救你的身体的，你这一辈子就
行，就是这一辈子你是专门来干这个的，你不干这个就不行，这是明明属于业力牵引，你不得不干，其实你也不想干，这就成了业力牵引，这是业力，我们现在从这个业力中出来，这才是解脱，你别听那些人的话，
看到了，他说你
别搭理他，他算不准，
他说你缺什么，他就是耗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肯定不好，我就想，哎，那我肠炎了是不是就是我的业力啊，
你肠炎了是你的业力，你有这个调儿，你有钱了是你的啥呀？我看也是你的业力，
也是吧。
啥东西都有好有坏。
要不哪天我说星期六我没观顶的时候，要不你观顶吧，修我们这个法吗？他说我不修，他说我这也是修法呀，他说我也是修。
胡扯，他说的是他的一种作为，有作为的东西，他积累善事儿，
积累功德
啊。对对对，所以是，
就是他是天天，他是经常的放生，而且是那种大批量的放生。
就是我小时候有个，
他是不是神通呢？
不是神通，他是鬼通。
鬼通，但他也能看到是吧？
鬼通就能，就是你变成了鬼，你就能看到。你看我们那个中有救度，你一叫他就来了，他没有身体的阻碍。
我在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打哈欠，你知道吧？我说你干嘛？我说你看到我什么了吗？然后他就一直在那打喷嚏。
附体
是吧？
我有个。
我在教育系统吧，好像后院就有一个人。
但是确实也存在，
他
们是有在聊天聊大半夜。
你去过五台山吗？
没有，我坐九号山。
然后我一去的时候，
五台山上有个环境山，嗯、
你
走看一下就它就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就很多。
我信这个东西的
啊，
我信这个东西的，
我
就是过了
之前，
我能不能让他修这个法，但他不愿意修怎么办？
郭老师有办法吗？
啊！
我就说，我就是想让那个姨姐过来修这个法律。
她在那里头单独那里开心的很，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解脱道。
来，你不要先这种人。
但是就是我喊她老公喊姐夫的嘛，然后她就是脑出血，手术了四次，这边脑袋割掉了，这边脑袋割掉了，这次很严重，把头也割了，但是她意识还很清楚。她就是你讲什么，我小时候的事情她都记得，我一喊她割，然后她又会哭。
你小叔是因为你心有所着，就能够让他看到。以后你的心无着了，你有变化了，他就看不着了，这很正常。
他就是，哎呀，
这些人就是鬼通的特点，就是小事能看准，大事看不准，越大的事越看不准。你看他自己过得咋样？就这些人，
我就感觉我，
就从世间角度来说，啊，对呀、啊，你从世间的角度，他们自己都一堆事儿呢。
是不是他放松多了，他行善行了？
不是的，你就别被他那些小事看准的那个，别被他这些东西所骗。他小事能准，大事不准。
我就觉得他那就是歪道嘛。
对，就是歪道。
那我不是想让他走正路吗？
他热衷于那种歪道，他不肯。
他不肯，他这种附体，他
就想给他拉回来。就觉得他天子阳，
文殊菩萨杀一禅题，把头串成串，佛珠说就是这么来的，想渡一禅题就拿宝剑杀他们。 有佛法中啊，就是度人啊，就刚才什么冯东东说的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到极致了，就是有一种叫杀法度，杀法度就这辈子明显的你就不行了，你看着你实在不行了，你还在这儿的，你就是说不仅你就是学不了佛法，你还遮造很多业，就把你杀了，让你重来，这叫杀法度，佛法中是有的。你不说大慈大悲吗？所以说你别要那种大慈大悲了啊！就像冯东东
啊，每次想到怎么突然有个鬼附体了，那不信
了。你修心中心就不可能，修心中心的这个法的力量就不可能，就是说的是就是魔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佛心经里头说了好多，就是他那个模型，他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到你跟前现不了形，只要你修心中心法，他都现不了形。而然后你还可以收服他，收服魔群，最后他能变成你的护法。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别人咒你啊，别人害你啊，他害不到你，而且他不光害不到你，他害你的这些东西还会反弹回去，害成了他自己。
就是说我修心中法了，有人要是诅咒我，这些东西都会反弹给他们。
如果人家都喷了你好呢？
不是我，假如刚才老师不在，你是吧？
那假如别人喷了你好呢？喷了你
好，那看着我好，可能护法也觉得这个人好，然后呢，就给他加工。
修心中心法
更好，我也好。
修心中心法可不只是打坐呀，修心中心法可不只是打坐。修心中心法的这个不是说吗？坐下观照是正行，你怎么观照的？
观照
还是到无为这儿了。
来了去了，
那你就把刚才的展去吧。
我蹲下观照，蹲下，我这段时间我蹲下观照，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观照，就是没有那个大脑空空，一天就干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第三两个多月了吧，干两个多月，我夜间带孩子，给孩子做饭，然后洗衣服，你给我干这活，然后我就天天脑袋空空的。
你并没有真正的脑袋空，你真正的脑袋空你都不用跟我说，其实我们坐下跟你一样的也是真头碎脑的，但是我们咋就不说呢？你要是不说才是真空，
你
干嘛要
说？其实你在应该不用关照了，
干活就干活，你别不安心，你那么干活你安心你就不会现在跟我说了。
我就感觉
还差一点点。嗯，你怎么晚上打莲花咒印近期？我不清楚这个吸音的这个，对蚊子蟑螂也可以用杀法度，人家对你用杀法度你能接受吗？如果人家要是杀法度你也能接受，你再跟蚊子蟑螂赌啊。晚上打莲花咒印近期，你怎么吸音这个人我不太了解，你要是没有修心中心法，你要是也没有下定决心要花两个小时来修，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先修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这样先修。
那就像郭老师刚才同样的问题了，就假如我有个妹妹，不是很亲的，就我们一个村的，她就是高，就和我一直就是我也和她玩嘛，到高中的时候得了那个白血，白血病嘛，就死掉了。她死掉了之后，她就附在我亲妹妹身上，还和我说话，还就很亲切的那种。我当时很想帮她，但是就帮不了。
齐老师说过，就是说的是有附体啊这一类的，不是说的是你修心中心法赶走他，而是说你修了心中心法，你这个附体他也能得益，他也能得益，就是说对于那个人和附他身上的，只要他修心中心法，两个都得益，他也会因此得度。
因为我没有办法让我妹妹那啥嘛，我就让她念佛，念佛她能接受她。我说你要是难受了，你就念阿弥陀佛，就求阿弥陀佛。
啊，对对对，让她修修六字明，看看行不行。嗯，已经打心中心，好，已经打心中心了，已经做心中心了，你就没有必要坐下再修六字明啊，你没有必要再坐下修六，除非你有特殊的事儿，你要没有特殊的事儿，坐下你可以不修六字明啊。你就心中心多做一点，或者心中心有方便印，方便印就是结一个方便印，你还可以念心中心咒语，不到两个小时，但是它不能代替每天的打坐，你可以那样。你打坐心中心呢，你坐下再念六字明，再另外修，你到时候修心中心它会串咒，晚上不自觉打莲花印啊，那个事儿不用理它，不会总这样的。
我有一次打心中心，然后念了六字大明咒。念感觉说不对，然后又赶紧颠过来了，然后孩子打了俩药水。
我也串了没
有。有一次又串了，然后后面还有一次念是前面的仪轨，上面的仪轨， 后来感觉啊念好不对，然后又穿过来了，也可以啊。
有，那是也属于入定，就念着仪轨念了半个小时啊什么的才发觉，也算是入定。
是啊，我后来哎觉得怎么突然觉得我知道我在念仪轨，
嗯，
然后我就变过来了。
颤抖的老师就不用管了，就把它矫正过来就行了。
对，啥都不用管，包括你有了别的念头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儿的误区的人很多，今天还回答了一个人呢，都四五百座五六百座了，还说自己念头多啊什么什么的。你跟念头多少没有关系，你念头多了你不是拉回来的机会更多了吗？嗯，他们总觉得另外有一个清净，他坐上的时候了，他觉得不清净了，他就害怕了。
郭老师那句话说，这是考试。
对，
这是考试。
对，
嗯，我现在我也有点着急了，感觉我都打两本书，好像啥也没有。我又听王双双说他着急给我搞的也好着急。
你已经有了，其实本来是你现在追的不对。你那个啥也没有，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收获，其实很好，但是你不甘心不肯。齐老师说迁座不是不见性，迁座都是不肯见性，就是这一类的。他总觉得还要有个别的。啥也没有也不耽误你吃喝，也不耽误你喝，也不耽误你打坐，也不耽误你去处理那些事儿，也不耽误你该哭哭该笑笑。
以前就觉得打又打了，打到什么时候呢，没完没了，就一直打。后来又听他们说我要打一个啥出来。后来我又往这个方面想，我觉得我是不是要打一个啥出来？他们就500多着急了，那我也快500多了，我才200多了，那我就着急了。
其实就是安心，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打出来，
只是就直观打，然后踏踏实实打就好了，什么都不想。
对，嗯，
我看大家想的多，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走。
不是的，你啥也不想，他还有第二种，就是别人想的时候会不会带跑你？你别人一想就把你给带跑了，你就慌神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多看看祖师的书，你自己有见地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别人带跑
了。他说：“你看你这打了，好像啥也没有，你书也看不懂，你好像打的就不好吗？”然后我就会就关照了，我是不是打的不好呢？
对，你这不能让别人来安慰你，不能让别人安慰你说你得给你解释什么。实际上你啥也不想，但是人家出的那些问题你还能够解决，这样才行。但是啥也不想是有助于开悟的。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啥也不想，有助于开悟之后不是等于是傻子。
我就想他们想的又多，然后他们打的好像比我多，经验比我多，我是不是要跟着他们想法？
经验这个事儿听祖师的。
对的，
对对对，经验应该听祖师的。还有一个，他们有经验，你慢慢的，你随着你打坐的增长，你应该能够辨别，有些经验是对的，有些经验是不对的。嗯，
有辨别是的。
嗯，
而且每个人根气也不一样呀，所以大家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可能。也不用听他们说。
我想要那个没有得东西的那个，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那种啥也不想。
不是的，有的人他打了千座，他不会说他得了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呢？没碰见过啊。啊，
我打了这个20多座，我也觉得我啥也没
有。你明明是有露馅了，你这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雄心力啊，雄心力的这个，我刚才还没有那个呢。雄心力这个很奇怪，你是打了百座了是吧？你打了百座了，就是他，我跟雄心力，上面有一个，他上面有一个没有啊？对对对，再往上。这个晚上8点。西音晚上8点让一个朋友念大字明六字明，他看到了菩萨放光，按照莲花印结，你继续引导他学法吗？学不学法看他肯不肯学，不是因为他见到了光所以才让他学，学不学法看他愿意不愿意，知道吧？不是因为他看到了放光所以让他学佛法，不是这么回事。
当年是月还没见老人呢，我真的第一次梦到他。
长什么样子？
啊，图片是一样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他，不是照片上的他。
现实生活中的他，
对，
啥样的？
就是照片是一样，我还形容不好，他就出来一下，后来就消失了，没想任何东西。
这个上面是不是还有啊？就是
这个
等一下啊，
然后改过了怎样，出来一下，后来就
不对，就这一句话，熊心丽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老实打坐，扔掉理论。就是说我都跟他打交道，跟这个熊心丽打交道，都回答过他问题好几次了，他怎么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说的是应该扔开理论，老实打坐。你要是不是这种想法，你就没有必要跟我交流，有的是个理论讲的比我好得多的，你去找那些人。在我这儿的话，你就得扔掉理论。你怎么现在才觉得要扔掉理论问呢？觉得还是老实打坐，扔掉理论，你就应该刚开始你就应该扔掉理论。你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明心见性没有帮助。你想学理论可以另外学，但是你那些理论对于打坐、对于观照都没有帮助。心中心法就是上坐打坐，上坐持咒，下坐观照。不代表着你没有问题可以问，你可以问，问问题不代表着去玩理论。
嗯，要是理论看多了，前面如果你一百个，然后去看理论，后面你打坐的时候，你肯定去上，是不是会想？
会翻种子的，会翻种子的。对，你就坐上的时候全是那种的，大家在老谈法论法，还有那些东西什么的，那也是对持咒影响。他的思维的，或者说打坐累的话。
我是现场看书，之前我都没看过书，反正上课就
没看过书的，还是应该看看。
其他我都不想，
我现在都不敢看了。
我觉得看越多想越多，
白做就是不看嘛。
后面白做以后，我就想看一些书。
因为以前我学过一段时间那种，就是禅师写的禅，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诗写的都比较美，如果自己摘一点抄一点。
那个你去有一个禅宗杂读海，你去看一看，那个里面搜的也是禅师的诗，但是它不是从美的角度，它是从这个禅师的这个能不能说究竟义，从这个角度是大会宗稿禅师他最早收录的，后人又有加，我家里面就有，后人又有加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从法义角度讲的，你可以看那个诗又简短，也不离开究竟义啊，那个就很好。你可以拿那个，我有一阵就把那个放在旁边，没事有时候翻翻，挺好玩的。
对，就感觉比读别的东西好。
嗯，我每次吧，禅宗杂读海，每一次都是躺五十分钟左右。嗯，躺五十分钟左右，你就是打坐的时候不要看时间，打坐别看时间。疼还要记住自己疼多长时间，没有必要打坐别看时间。今天要不就到这吧。刚才那个一禅题的还没说完呢，大波涅槃经上说了，就是我说法一禅题就是听不着，没辙没辙。后来人家就问了，你们没有问，你们只是感慨现在的一禅题多。后来人家就问，那这一禅题咋办呢？他是不是就不能成佛了？大家记不记得这样一个公案，就是深宫说法顽石点头的那个，就是一禅题他到底能不能成佛？这个当时的时候大波涅槃经还没有传过来，所以当时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就分了两派，一派认为一禅题不能成佛，一派认为一禅题能成佛。但是一禅题能成佛，他在佛经上他就没有找到依据，这就是深宫。深宫是赵生法师，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在佛经里没有看到，但是他的见解到了，他认为一禅题能成佛，然后他就是给那个石头说，石头点头嘛，就是深空说法顽石点头。后来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才传到中国，一看诶，佛经上果然是有说一禅题能成佛，就是在大波涅槃经上说的。大波涅槃经说了，这一禅题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说都不行。后来弟子就问了，那怎么办呢？那一禅题不是完蛋了，他不能成佛了。嗯，对呀，他因缘不到，佛说的是到时候因缘到了他自然的就知道，他自己会有因缘的，到时候因缘到了他就那个了。大波涅槃经上有说，
反正我是听谁说的，说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好像是因为有皇家的都比较信，说是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人都不说自己一禅题，我们都信，我们没有一禅题。
如果现在也这样就更好了，
谁都不愿意说自己直下空者嘛。
你这个还是在佛教内这么说，你要是出了佛教的，你就是你学佛的，完了你就是个神经病。他是因缘不到，因缘到了他自己有因缘，他因缘到了他就转过来了，但是这个因缘不是外力的，不是外力的因缘。刚才说了，
老师你说叫沙法什么什么
沙法度，
啊沙法度啊，
就是有个顺度，有个逆度，就是大慈大悲的，就是温柔的，然后帮你救你的，是顺着你说的。还有个逆度，逆度就是让你遭罪，让你吃苦，就是等着把你杀了，让你成为苦差了。
嗯。
哎，我觉得逆度的人多。
逆度的人一般痛苦的时候嘛，你的事业不顺了，感情不顺了，然后就不顺了。
这个不顺，那个不顺了，他就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对呀，精神来解释，这个时候
对呀、
啊，这
个时候痛苦的时候，
这是
求解脱，
逆增上缘。
问题就是他不信，不是外来的人让他信的，他后来因缘到了，他自然的慢慢就开始信的。
现在就是除了佛以外都是假的，除了信佛以外，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可以，修行有过这样一个阶段。
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到了。
今天就到这吧。师兄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线上的师兄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一个月吧。
去
甘肃。甘肃
吧。
青阳。你看我也都嗯了。红为什么红了。那个庆阳的那个有一个老师兄年纪大了，他就是很诚恳，我原来答应过他，他给我们印心普斯做过义工，我答应过他，我说就是为他的话，他就是说的是有需要我会过去。其实他那附近也有传法老师的，过去以后我就回回家呀，另外去一下寺院呀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可能有一个月吧，至少或者三个星期左右吧。对对对，如果是非要开始的话，有可能是通过线上。
胡老师心里踏实一点。
老师，我退出来了。
好，退。
还有这个就是一禅体啊，这个老师说一下，那个有两种一禅体，一种是一禅体，一种是菩萨一禅体。什么叫菩萨一禅体？最后说一下好吗？谢谢。
就是一禅体是那种人，一禅体是那种我怎么着我都不信佛。我打死我也不信佛，我就死活不信。还有另外一种人来度一禅体的是啥？我就不成佛，非要你最后成佛了以后我再跟着你成佛。就有的是菩萨跟一禅体号，这个叫做菩萨一禅体。就是佛度人的方法多着是呢，对于这种人他也有法。哎，地狱不空，我是不成佛，我就不成，你成了我再成，我就看咱俩谁耗过谁，哪种都有，这叫菩萨一禅体。那个就是他就怎么都不入涅槃，怎么都不证涅槃。怎么都不证佛果啊，我就等你，我等你，你不成我就不成，看咱俩谁能耗过谁，这叫菩萨一禅体。对，实际上他久已成佛。
果然还是成佛的佛。
好了，完美了，就这样，圆融了，可以了。
二是就是修佛，以后会不会去到哪个地方会觉得，哎，这个磁场很舒服，或者那个磁场舒服？
刚才说了，不出不做不造。为什么要觉得他舒服啊？他那个不舒服也没咋地。
脑海中显现出来的。
不对，因为他那个不舒服本来不应该咋地你。
他咋不地不了我，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磁场难受。
这就不对了，他凭啥就难受了？
喝的少，多出去找你不舒服的感觉，多找就舒服了。
不要这么折腾了，你这么折腾容易上那些仙儿神的当。不这么折腾了，啥磁场舒服不舒服，哪有这些神奇鬼怪的事儿啊？
磁场好像这个我应该没谈过吧？我们元婴老师到这儿，
齐老师说过，比如说在元婴老人那儿，就是好像就没有问题了，特别安心。离开了元婴老人那儿，就开始心里七上八下，问题又多了。就是说，你要说没有加持力，他也并不是。不存在，但是这个加持力管用吗？你离开了就没有了，所以说也不那个。行了，下了，撤了。
好的，好的。 好，老师已经下线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线上新禅海实证的学习就到这里，各位师兄再见。哪关呢？